认识圣经。听众朋友你好，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、信靠神，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、更有意义。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《认识圣经》这个节目。
今天我要继续讲解《启示录》，有圣经的听众朋友，请你翻到圣经的最后一卷，就是《启示录》。我要继续讲解《启示录》第十七章。这一章所描述的大淫妇就是假教会，那兽就是复兴的罗马帝国。罗马帝国是由敌基督借着假教会的帮助复兴起来的。上次我们看到第十七章的第三节，说到那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，那女人就是代表一种宗教系统。在大灾难起的起头，这种宗教系统要辖制并且骑在罗马帝国之上。下面我们来读经文，请你翻到启示录第十七章，我要读第四节跟第五节的经文。请你看启示录第十七章第四节第五节，那女人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，用金子、宝石、珍珠为装饰，手拿金杯，杯中盛满了可憎之物，就是她淫乱的污秽。在她额上有名写着说，奥秘哉，大巴比伦，做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。经文说，那女人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。紫色是罗马帝国主义的主要颜色，罗马帝国的官员穿戴一条紫色布条来辨别他们的官阶，罗马君王的袍子也是紫色的。朱红色，这是罗马天主教的主要颜色。经文说，用金子、宝石、珍珠为装饰。金子显示外表的华丽，不过像法利赛人一样，里面满是污秽，而且装满了死人的骨头。宝石、珍珠都是美丽的，却是给人很冷的感觉。他们虽然是真的，却是一种模仿的宗教。主耶稣说过，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，因为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，里面却盛满了勒索和放荡。这是马太福音第23章25节主耶稣所说的话。经文又说，手拿金杯，杯中盛满了可憎之物，这表示教会的一种宗教性的沉醉，和一种假宗教、假基督教，一种假的福音和一种假的系统。就是这一个杯，使到全世界都醉倒了。耶利米书第51章第7节说，巴比伦素来是耶和华手中的金杯， 使天下沉醉，万国喝了他的酒就癫狂了。第五节说，在他额上有名，写着说，这是对于这女人的个性的一个惊人的启示。她并非带着一个冠冕，而是在额上有一个名号，写着说，奥秘在大巴比伦，做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。这是那假教会的名号，是一个羞耻的名号。奥秘巴比伦，真正的教会是一个奥秘，旧约并没有把它启示出来。那敌教会在这里是那淫妇所代表的，那敌教会是一个奥秘，它是直到约翰写到启示录第十七章才启示出来的。让我再说一次，当真正的教会被提之后，那假教会就进入大灾难期，那一个系统就继续，但它不是一个教会，而是一个淫妇。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七节提到有关那个不法的隐逸，说因为那不法的隐逸已经发动，只是现在有一个拦阻的，等到那拦阻的被除去，敌教会与真教会是敌对的，他又是那不法的隐逸所做的一切工作的极点，他是奥秘巴比伦，因为他的职位就像耶路撒冷一样，但他却是索多玛。巴比伦是一切假宗教的发祥地，所以他是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。这是圣经中有关那可怕的罪恶之生动的描述。性与罪常常是相连的。这奥秘巴比伦又称为淫妇之母，这淫妇并非是单数，而是复数。今天的合一教面对许多问题，看来他们知道人们有许多心理上的差异，他们不能改变那些神学和礼仪来适应每一个人，所以每一个团体会加入这一个伟大的世界合一的系统，但又保留着自己一些独特的东西。例如，那些想施禁你的就施禁，那想洒水的就行洒水礼，那些想行各样繁复仪式的就行各种的仪式，那些不想要仪式的就全不要仪式。所以你会看到那结果会超出淫妇之母，将来会有许多淫妇，有一个天天营业的妓女院。下面我们来看启示录第十七章第六节跟第七节。启示录第十七章第六节跟第七节的经文，我又看见那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和为耶稣做见证之人的血，我看见她就大大的稀奇。天使对我说，你为什么稀奇呢？我要将这女人和驮着她的那七头十角兽的奥秘告诉你。那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，那淫妇不但使人喝醉，她也因自己所行的逼迫而醉倒。虽然教会不会经过大灾难期，但在这恩典时代末了的时候，信徒会面对一些灾难。我自己有这样的经历，我也看到其他基督徒领袖要为神的话 为基督站稳立场，就有越来越困难的事临到。圣徒或许是指旧约的圣徒，为基督做见证的人是指新约的圣徒，这表示巴比伦是超出了罗马主义，它是一切宗教的混合物。在被提的时候，所有真信徒被提去，巴比伦就是那剩下来的渣滓。巴比伦是一种混合的宗教系统，它包括新教主义、罗马教主义、邪教等，它混合了所有的假宗教和拜偶像之事。旧约的巴比伦逼迫了神的百姓，又是神的仇敌。那三位希伯来少年就是被巴比伦下到火窑里的，因为他们坚持不拜那像。约翰说，当他看见那女人的异象的时候，他就大大的稀奇。这是约翰第一次表示困惑。我们曾因为圣经的一些记载而困惑，但这异象确实使约翰困惑。天使问他为什么稀奇，天使要把那女人的奥秘告诉他。下面所强调的是有关兽那一方面的，而不是关于敌基督那方面的，这一点我们要留意。现在我们接下去读启示录第十七章第八节到第十节的经文，请你看启示录第十七章第八节到第十节。你所看见的兽，先前有，如今没有，将要从无底坑里上来，又要归于沉沦。凡住在地上，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，见先前有，如今没有，以后再有的兽，就必稀奇。智慧的心在此可以思想。那七头就是女人所做的七座山，又是七位王，五位已经倾倒了，一位还在，一位还没有来到，他来的时候必须暂时存留。你所看见的兽，先前有，那是指过去历史中的罗马帝国，如今没有，是指他的现在状况，现在他是处在四分五裂的状况之中。罗马帝国不是灭亡了，而是分裂成为今天欧洲的许多个国家。将要从无底坑里上来，是指撒旦要使到罗马帝国复兴起来。我说过，许多欧洲的国家领袖想重建罗马帝国，但是都不成功。查理曼大帝试过，拿破仑试过，希特勒试过，墨索里尼试过，联合国也试过，他们都失败了。但将来那兽，就是那一位敌基督，要成功的把四分五裂的罗马帝国重建起来。经文说又要归于沉沦，是指基督再来的时候，罗马帝国要遭毁灭。罗马帝国的重现会吸引到世上那些没有得救人的仰慕，他们要去拜那敌基督。神的圣徒有神的灵同在，他们有属灵的智慧，不会被迷惑。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二十节和二十七节说，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，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。 第27节，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，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。这恩膏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。启示录第17章第10节说，又是七位王，有一些对启示录有研究的解经家认为，这七位王是指个别的统治者。有人列举了以下几位统治者：一是凯撒大帝，他后来被暗杀了；二是指提比留斯，他被毒死或者是被闷死；三是加里古拉，他也被暗杀；四科罗丢斯，他被毒死；五是尼禄，他自杀而死亡。经文说一位还在，这是指窦米仙，他是活在约翰在世的时代，他也被暗杀。经文又说一位还没有来到，那是指敌基督。其他解经家认为这七位王是罗马所经历的不同政府形式。这些领导政府的人物，有的称为皇帝，有的称为执政官，或有的叫做独裁者，或者是军事护民官等。一位还在，是指由凯撒大帝所建立起来的君主形式的政府。约翰就是在这种的政府体制之下被窦米仙所放逐的。至于第七位，最后一位，则还没有出现。他出现的话，是以撒旦的形式出现。不论是怎样的解释，最后得到的观点就是，敌基督将来要统治那个复兴的罗马帝国。好，接下去我们来读启示录第17章11节到14节。那先前有如今没有的兽，就是第八位，他也和那七位同列，并且归于沉沦。你所看见的那十角就是十王，他们还没有得国，但他们一时之间要和兽同得权柄，与王一样。他们同心合意，将自己的能力权柄交给那兽。一般来说，那兽有时候代表罗马帝国，不过它也代表那第八个，就是最后的一个头。那第八头也就是敌基督，现在这里讲到了敌基督，他是但以理所看见的那小角。那小角得权的时候，打败了其余的三个角。但以理书第七章第八节跟24节这样记载说，这山羊极其自高自大，正强盛的时候，那大角折断了，又在角根上向天的四方长出四个非常的角来。24节，他的权柄必大，却不是因自己的能力，他必行非常的毁坏，事情顺利，任意而行，又必毁灭有能力的和圣民。那先前有的兽，是指在君王统治下的过去历史中的罗马帝国。如今没有的，是指帝国的罗马之结束。这个君王体制大约是在第三世纪和第五世纪之间解体的。就是第八位，他也和第七位同列，这是指敌基督得权柄， 是到君主的体制在复兴的罗马帝国死灰复燃。它是但以理书第七章的小角，它并非是十角中之一，它与他们是分开的，它是这七位的第八位，而它又是七位之一，因为它为罗马恢复了最后的那种政府体制，就是君主专政的体制。这也许使你感到有点混乱，但启示录确实是这样告诉我们的。讲到那十角，与但以理书第七章第七节说的是相同的，这十位君王要与敌基督一起统治，但他们要降服于他，他们愿意或者是不愿意，总是要把权柄交出来给敌基督做他的傀儡。好，下面接下去我们来读启示录第十七章十五节到第十八节的经文。天使又对我说，你所看见那淫妇做的众水，就是多民多人多国多方。你所看见的那十角与兽，必恨着淫妇，使他冷落吃身，又要吃他的肉，用火将他烧尽。因为神使诸王同心合意，遵行他的旨意，把自己的国给那兽，只等到神的话都应验了。你所看见的那女人，就是管辖地上众王的大城。众水是指世界不同人种与列国，淫妇坐在众水之上，表示她统治他们一段短时间。十角是指统治罗马帝国之不同区域的君王，他们要把政权交给那兽，这样就是罗马帝国团结起来，使兽抬高自己的地位，成为世界的大独裁者。兽就是那敌基督，愿意与那淫妇同享他崇高的地位，不过只有一段的时间，因为大淫妇虽然对兽有帮助，但是却分享了他的荣耀，那是兽所恨恶的。至于那十位王与兽是在同一阵线上的，敌基督不仅违反了与以色列所立的约，也违反了他与被盗的教会之间的关系。后来敌基督对被盗的教会恨之入骨，甚至于把它毁灭了，这是假教会的结局，他完全失败，也没有能够来到基督面前，没有被提，最后又被敌基督所毁灭了。如此，敌基督和他那十位联盟应验了神的话，被盗的教会被铲除了，就是世人转而敬拜敌基督。那女人是一种宗教系统，我认为她又代表罗马城。被盗的教会最终被毁，这并没有使境况改变，反而是宗教在世界历史中步入最黑暗的时期。敌基督的统治与宗教是地球上最黑暗的时候，也是人从伊甸园的堕落之后，人对神的不信所带来的必然后果。人在巴别塔与神对抗，最后的高潮把那一位称为道路、真理、生命的主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。人拒绝了真理之后，别无选择，只好相信那个大骗局、大谎言。人类的历史要在基督再来的时候终止。我们要在第十九章看见这件事，这正是错误与罪恶的报应。 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，你应当存着感谢的心，因为你不必经过大灾难。但是你要关心你所爱的人，他们可能要面对这将要来到的可怕的日子。今天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，我就讲解到这里。下次节目我要开始讲解启示录第十八章，请你按时收听。下面我们来一同祷告感谢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知道那个末后的大灾难要来，就是神审判世界罪恶的时候要来到，所有一些抵挡你的、背叛你的人和势力和制度都要被除灭。主啊，求你恩待，让我们有一颗警醒的心，有一颗爱人灵魂的心。我们的家人、亲戚、朋友还没有归向你的，我们带他们到你面前来，使他们信靠主耶稣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